你不管这一生你自己在那一刹那想起有什么多对不起人的事情，或者你有做多少功德，而有人想到功德处呢，升起了慢心。升起慢心就什么？哎呀，如果来世再为人的话呢？哦，我要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又染浊了，那又染浊了。那一切相我一概不生，因为这想运也不是我，想运也不是我。所以不管那个时候面前出现什么境界，你都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是分别名眼所生，不过就是想运，而想运不是我。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妄想现前的时候就呵斥他，呵斥他想运不是我，能用的是我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跟着这每一口气每一个拍子在修法上相应，这才重要。我们都有机会耶，都有机会。当我们的妄想升起的时候，我的决心就会知道，哎呀，我的什么妄想又来了。当你妄想升起的时候，你的那一念心、一口气，是不是跟你所修的法相应？还是会随着妄想而去呢？你升起的是掉悔心还是惭愧心呢？掉悔心可是不善心哦，惭愧心才是善心哦。惭愧不是后悔哦，惭愧是发起大心哦，说我此生四大通通布施，通通还债，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通通没有关系，乃至于能够升起这么大的布施心哦，惭愧心是升起大布施心的因缘哦，绝对不要把惭愧讲成后悔哦，那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平常所修的正见，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有用，而就能够正观缘起，知道想运不是我，火大温度的丧失，它是助我往生的因缘。于是我不但不会对他恐怖，还会要谢谢他，谢谢你终于肯放了我，用感恩的心 let go，对不对？还是一口气一念心就跟法相应，不管你修什么法。但是这个就要你在活着的时候，用每天的这个时间去修相应，去修相应。所以在瑜伽师论当中呢，就是说修瑜伽，修瑜伽就是修相应。相应就是你熟悉了，讲白了就是熟悉了。所以到了你不自在的时候，什么东西会有用？你最熟的东西最有用。什么东西最不麻烦？什么东西最熟？那个时候会有用，那个时候会有用。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作意嘛。啊，这个是在响应这边所谈到的。好，乃至于火大响应的瓦解以后呢，就进到风大。那什么叫做风大？什么叫风大？风大呢，就开始发现我的魂是啊，脱离这个色身，脱离这个色身，乃至于到弥留状态的时候，人你的意识还没有真正离开，可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你的中阴身呢，已经可以看到你刚刚离开你的色身，啊，你可以很自在。就像公案当中呢，曾经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说啊，有位禅师入了次禅。可是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证出世间禅啊，乃至于连出国都没有，他就修四禅。修四禅，各位从四禅波罗蜜就知道，入四禅的人是连呼吸都没有的。那帮他护关的人呢，就以为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就把他的尸体啊，那个时候以为他的尸体就烧去火化掉。所以等到他那个禅定心回来以后要出境的时候，哎，我辛苦没去了，没去了呢，他就到处找。然后我的身体呀，我的身体呀，于是那个寺庙从此以后不安宁。那碰到一个大法师，啊，那大法师就知道，哎呀，有这个冤情在，于是他就叫人家呢准备一盆火，一桶水，然后呢就渡那个冤魂呢，说你入于火盆，入于水中，入于地中，来往于空中，你得能够在四大不受系缚而能够得大自在，这个还不好吗？赶快利用这个法性光明身呢，去修四圣谛，赶快去修出国，为他讲法，为他讲法，度他了脱生死。所以风大的瓦解，风大的分离，就是哎，突然觉得你会进入到一个好长的隧道，一下子时间没有限制性，空间没有限制性，没有修行的人会在这个时候起大恐慌的。大恐慌了，哎呀，那呢？景色变化万千，完全不受控制，完全不控制。那个时候就是行运的瓦解，行运就是造作力。 我们人的执着在哪里，什么事都要控制，不能控制的就毁掉，对不对？这不是世间人，世间人就是要么控制要么毁掉。我绝对不把这个好东西呢落到敌人的手上，人家得好处一分我就少两分，自己得不到也损失一分的，人家又得到比我好又得一分的，你知道吗？就会产生两重损失感，金价颠倒，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无法控制一切，没办法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不想离，可是你人已经离开了，你已经看到你的身躺那里不自在了啊，你就要为他超度，为他念往生咒才对，对不对？为他念大悲咒楞严咒才对，你就说谢谢你这一辈子照顾我，是不是这样子？感恩，赶快能够舍报身。你舍不开啦，舍不开啦，嘿，逃帮掐来齁，你都搭不上了。我们讲过逃头半身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法性光明身啊，那个是最开始来的啊，那一开始的那个法性光明身如果不相应的话呢，接着来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舍不得的到最后呢，难不会回齁，我们上会齁，难不会回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利息，对不对？但是呢这块呢唔通哈，人家想买齁，黑龙人经村的啊，好啊，就没有好事情了。你自己要知道这件事情，要就要搭上第一班车，对不对？完全不经过中阴的阶段，完全不经过这样，完全不经过中阴阶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直接下地狱，对不对？阿里熊进，阿里熊进。第二个往生啊，往生啊，这样子呢你就知道了。哎呀，既然是这样子，我的思维平常佛法是这样教的，于是我这个时候行运没办法控制，对不对？我要回去也回不去了，我何必要回去呢？我四大德自在了，对不对？最后一分的执着都破了，我何必把风大看成一种散落呢？我何不把风大看为来去自如呢？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几乎就像是有神通的人一样，你要能够善用这个神通的中阴身啊，依你活着的时候所修行的法跟他相应，还是一念心一念法不相离，所有的心都可以一刹那一刹那的心都相续在法上相应，不落别处。不因为你是念佛的，哎呀就会看到阿弥陀佛来，看到阿弥陀佛来，可能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响应，可能是魔变现而来的。所以呢不管你修什么法，一概不随，一概不随，一心只有法可言。你修什么法，只有那个法，其他的都是妄想，只有那个法，你只用那个心去修那个法，唯此相应，其余都不随，这样才是般若的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如果平常不熏习可以吗？那我们有两种修习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到之前跟各位用建立法身的方法来谈，那今天给各位谈的是用善导大师这个四大分离的方式。所以当了四大分离之后，剩下什么？剩下空大。空大就是一种大虚空的感受。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像观经所谈的日轮观、日轮悬古观，你就观想一个光明的身，放大光明，如日处虚空，对不对？那是多么自在的事情，完全没有系缚，就可以在这当空而立，对不对？无立锥之处，无法所依。于是呢，既不是有情，也无所依处，无生就是无我，无所依就是无法，脱离我执法执的束缚，正了我空法空。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道理所熏习的一切一切，就是要告诉我们能忍，忍住这不是我的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的分解，而不会受苦。你能够在四大分离不受苦，乃至于能够在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这四蕴的瓦解的时候不自在的时候也不受苦，因为你清楚的知道这五蕴不是我，这五蕴不是我。所以这不是我这件事情，不是在你现在读书然后懂的一点点道理而已，懂这点道理就要平常去修这个直观，让我们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就叫正念分明，用这一念正念呢去跟我们的这个法这个道理去相应，这样才叫苦地，这样才苦地，正苦地是要这样正的，各位了解吗？那什么时候最好修？ 凡是色受想行起的时候，你见色的时候修，有感受的时候修，有个名言想象的时候修，对不对？有一个造作心的时候修，你随时在一切心深处对境，你就要练心，练我们的心去思维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这个就叫悟入苦地。在一切的五蕴四大建立的过程当中，你就还灭给因缘，思维我不可得，法不可得，我所一切法毕竟空，坚定你的忍心不退，然后呢拿此心一口气去跟你所修的法去相应，然后把它搞熟，熟到不能再熟，熟到你真正不作意，一提起来就是那个法，就是那个法，没有别的三巧啊，还有别的三巧吗？乃至于有个最好的时候修，什么时候修？睡前修。睡前呢，我常常说啊，我过去啊，我的同寝室有一个基督教的，他每次睡觉前呢，都像小朋友一样跪在床前，我就还记得他的祷告文，不能完全一个字一个字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我的主啊，如果我这一觉长睡不起的话，请你把我带走，然后呢，代替我继续照顾我最爱的，我爹、我娘、我哥哥、我弟弟、我妹妹、我姐姐。”就这样子，然后呢，很安心的上床睡觉，因为这些都交代了嘛。那我们呢，可以想的东西更多的，对不对？色蕴还给色蕴，自己的色蕴不是我；想蕴还给想蕴，想蕴不是我；乃至于受想行识都还给各自，这些都不是我；乃至于四大就还给他，就把你的地大放松，水大放松，所以睡觉前就要去尿尿。让水大够，对不对？让水大够，然后呢？嘿，请问你刷电强凉水，冷不是我，因为呢，冷过以后呢，再冲的水就变得有点温，火火啊啊，小火小火，嘿，会有点温。但因为呢，你的身体会怎么？会颤抖，而自己的火大就会起来，自己的温度就会回温。你发觉我本来有这种能力。你撸丢撸丢，然后呢，穿衫撸贼哈，穿衣服穿越多，睡觉盖在棉被里面一点都不受用，而且啊，衣服总是会有一点距离嘛，啊，如果今天呢，你的距离是这样子，改天你一翻身呢、啊，你的皮肤又碰到衣服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呢，起啊，转过来起，转过来起，随时从你睡觉到你起床，马东阿练叽叽。反之呢，像有些比较健康的睡觉方式呢，就是要穿的少一点，你穿单薄的一件、啊、开始睡的时候呢，被子是冷的是不错，只要一下子以后哈、啊，被子暖和了，你的皮肤整个身体就直接跟温暖的棉被呢接触，不会再隔着衣服，反而保温的作用还好一点点。那要不然你就是睡觉前你去洗洗脚嘛，按摩一下嘛，对不对？把你末梢血管的部分呢按摩，让它受热，不是也很好吗？这就是你可以关的，你就让一个一个还给一个，把它安顿好，通通安顿好，通通还了。每次睡觉前都把这些五蕴四大先还给因缘，啊，带一个空，想象一个空睡觉，这个空呢就是法性光明，想象光明摄受一切，照满全屋子。如果你的功力够大的话呢？你连屋子的顶呢、墙壁呢、地板呢，通通没有，你就看到一大颗的太阳。像如果你修观经的日轮玄古观的话呢，你就看到全部就只有一个向西的太阳，橘红色的太阳，一步一步回家了，然后开始心中唱：小小的羊儿要回家。哎呀，那种温暖呢、啊，从心而起啊，哪会不睡？通常唱不完你就睡着了，真的不会有失眠的问题。真的失眠，那是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精神很好，你就起来念经嘛。不要说我都没有时间念书，你都可以习惯说，哎呀，起码一个早你点嘛爱困了啦，啊，明明就睡不着，你何必一定要就去睡觉呢？今天的因缘，现在的因缘就是要看书嘛，你就看书嘛，看书还要觉照。 如果你看书，你的昏沉起来了。我真的想睡了吗？你真的真的要睡了吗？要睡哦，我就让你走了。好，于是就把他怎么样渡走，就这样子。好，就一念一念把所有的烦恼心所一念一念的渡走。每次睡觉就生死一回，再起来的时候又是生龙活虎一个，对不对？继续呢，这叫做正观缘起。你这个时候该整个五蕴四大要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子。当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不自在，你知道吗？当因缘不能够为你做主的时候，你必须要迁就外面的要求的时候，你就要思维不自在，懂吗？两个哦，一个能够顺因缘，你要知道这是因缘成就的，不是我能够做主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自主意识没办法决定那个事情，你应当思维这一切法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因为一切法无自性。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观假，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观空，常常就是观假观空，观假观空，自然中道心就会升起来。什么叫中道心就会升起来？你随时二六时中想的唯有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成佛，一心向道，无有恶心，无有恶心，这样才能够发起大精进心嘛，一切法才能够受用嘛，一切时中心才会向道上靠。法这个时候受用就受用，不受用那智慧不到你就修己之了。所以不会有什么书读不懂的问题，你纵使受持依事俱记金刚经，如果我要解释金刚经的受持依事俱记的功德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纵使一篇文章你只是受持依事俱记，如果能够受持受用，常常读诵乃至于为人演说，虽然你自己不悟，而你能够因这个事俱记布施于人，令人开悟，对不对？成就的话，你的功德比你布施啊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宝还来得好。这一个较量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所修的是少的，没有下列的问题啊，你所学的是多还是少？我们不是要去拿它当知识的，拿它来安顿身心的，能够让我们能够不要有烦恼的，而不是要跟烦恼处处相应。佛法搞了半天，凡夫的四道没有办法对治，还学来了什么二乘人的另外四道，那就变成八道凡夫了啊，很麻烦了。我之前也讲过，所以呢，我们就用善导大师这段文，所以各位如果相应的话，各位可以去找哈，可以去找善导大师的这个他的对观经的疏抄啊，对观经的注解本，各位可以去看到这一段文。那么也可以去莲花月刊呢，这边我朋友拿给我的莲花月刊第五十期，莲花月刊第五十期啊，第五十期各位可以去找，有文字稿，就是慧明法师讲这一个 VCD 的袋子最后的48小时的这个袋子啊，那么这个各位可以去细部的，那细节的那个牵涉到医学的那个内容哈，临终的那个现象我们就不去谈了啊，各位如果手中有很多这些医学的资料也可以去看啊，也可以去看。可是我这边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观察苦谛从五蕴四大下手就是这样两种观，一个呢从道理面上在建立的过程上去观，像我们上礼拜所跟各位归纳的一样，那这礼拜呢跟各位讲就是说从环灭处去观，你就观你一个一个离我们而去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信解这个四大五蕴不是我，你就不应该为他所苦，你这个时候在一切苦受升起的时候就应当知道，应当知道这一念明明白的心并没有死掉啊，并没有死掉啊，我还是能够一口气一念心跟法相应呢、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慢慢一步一步证入的是法性光明身，不是这五蕴四大身啊，随时随地修法就为了证法性生生，不为了来再一次的轮回。可是这个时候最后的四蕴怎么破呢？最后四蕴怎么破呢？在唯识里面就讲了有三种死亡的现象。第一种呢是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瓦解啊，这个瓦解呢最重要就是心心所的瓦解，就一种心心所对自己心的审判，对自己的心的审判。所以一个死亡前的人呢，你能够在 步入死亡的过程当中，如果不造新业最好，上上之策。如果对已经造的旧业怎么样来观呢？我有造善恶无忌，这些业都是六欲之心的分别，无作者无受者观空。如果这些东西观不来啊，观不来，你就应当去观它生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个坚持不退的我，这个我呢是七识所执着的而已。这个我是什么呢？是我爱、我见、我慢、我痴四个染心所的常相随相，对不对？爱就是爱着于过去现在，见就是知见乃至于希求于未来，慢就是其实我这样想是对的，有我就是慢，乃至于无明，不晓得这一切的现象都是无明原型。所以我们所学的道理就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道理把自己绑住了而不明白，这就是七识心。所以他死掉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六识心如果他挂着的就是善恶无忌，他远离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七识心不外乎这四种染心常相随，他死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至于八识心，八识心才叫真正的死亡，才叫真正的死亡。可是八识心是随着业牵引而死亡的，是业牵引到下一生去受后有，离了这一生称为死亡。所以呢，你也不必担心八识的死，对不对？因为八识的死不是真的死。所以当你在道理上了解六识心死不是死，死而对我还是一个解药，对不对？还是个救度。七识心死，死的是染心执着而已，所以他也没关系。八识心死，只是死了这个正义恶报，他还是业牵引往生后有，他也不死。把这道理真的搞清楚，而且相信，于是你可以知道，真正的死只是这个现象而已，只是感受而已，只是你对他死的过程不确定、不了解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恐怖？就像上台来，为什么很多人会结结巴巴？就是不晓得我这样讲，别人听起来感受是如何。所以一切的恐怖或者是担心、害怕，其实是来自于不确定。不确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而佛法有别于世间法，就是教我们向死亡跟生命的现象学习一切的法，而得到智慧。如果说有死亡，不外乎这三种死嘛，对不对？六欲之心死有什么关系呢？它只是分别心而已。七欲之心死只是染心死而已啊，更没有关系。八识心更是不死，更是不死。相死又有何干？从这门道理上去思维，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到最后审判的时间来了，最后我们还是要经历四种考验。第一种考验，痛苦，真的是苦，真的是苦。可是问题是，当你最后有极大的痛苦，你要选择打吗啡还是不打吗啡？你要选择打镇静剂还是不打镇静剂？你要让自己被针剂药品搞得昏沉不明利，还是要清清楚楚知道它是痛苦的？不容易齁，要真的搞清楚，要真的去抉择。我们常常会有病痛，一切病痛都是我们的学习处啊！一切的受苦的时候，不管是身受苦、心受苦，都应当去观察，都应当观察。真正我们的八识会受苦吗？这个痛苦就是生命的话，那生命不可爱嘛，对不对？生命不可爱嘛。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这个不可爱的色身呢？为他来解除痛苦做所有努力呢？今天因为还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去啊，能够去尽力，还能够尽力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接受治疗。如果我发觉治疗对我来讲只是更增加痛苦的话，再多的吗啡到后来已经都没有用了，你会越打针剂越重，每次针剂用的时候呢就越昏迷啊，越昏迷过后呢就越不自在，有些时候呢明明意识已经醒来了，可是完全身子做不了主张的时候很苦，尤其那个时候人家大家都以为你在睡觉，所以讲话就没有分寸， 常常讲到会让你生大烦恼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啊，迷离状态的人，他意识听得见，他一起分别就起大嗔恨心，就起大嗔恨心。那不是别人啊，那就是可能我们的自己 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无力感？你知道吗？越到这个死亡的边缘，我们越会感觉到我们对一切东西是不自在的，没办法做主的，对这些东西都没办法行使主权，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把能够自在的心摆着不管它，却要一直管自己原本本质性就不自在的一切事情呢？对你的无力感，你要不要在意它？这是很苛刻的审判。第三个审判，失落感。失落感，想到我这辈子为所有这一切花了多少的心，对不对？受了多少的苦，计较多少，忍耐多少，这一切都带不走，都带不走。失落感，你必须要没有理由的，完全没有任何吝惜心的跟一切说再见，一样一样你都必须要舍的时候，那失落感你能不能够耐得过去？第四个，发现我这辈子真的没修，真的没修。既然没修，看看颠颠，我这辈子的业恐怕还是轮回，而且呢，大概三恶道绝对有份。这时候呢，有人就反而因为学了佛法呢，还在这个轮回现前的时候呢，起大恐怖心，好，我居然要下三恶道了。你能不能考试考得过去？你看在往生的圣贤录当中呢，就讲到有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能够因为善知识的中因救度，或者是助念，乃至于为他说法，他能够起忏悔心，而能够自成自己就相应，也可以得到救度的。所以在这时候，即便你觉得你现在就已经往轮回三恶道走了，你能不能考试考得过去？还能不能用你那个觉性明了的心，老老实实恳切的修法？那才是中阴救度法要说的事情。所以到了临终四运要考验的四件事情，就是痛苦、无力、失落跟轮回。可是这个事情，我们大家要一起读经读论的时候，随时随地要想清楚，痛苦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借着苦让我们悟了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所以其实所有这一些五蕴的分离瓦解，四大的分离瓦解，并不是苦，它是跟我们讲无常、苦空、无我，它是跟我们说法。要在无力感的时候呢，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无力感，是因为我过去活着的时候，无量劫来每一生每一世都在积聚嘛。积聚就是什么心？就是染浊心嘛，就是欲取心嘛，就是要控制，要不然要摧毁嘛。我造作这无量劫来要控制一切法，要摧毁一切法，在那边造作生心无明原形，这念心根本没有用嘛，对我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无力感那才是真理嘛，你就以此误入极地，以此误入极地，无力感法性就是如此，法性根本不要你造作，有能造作的心就是染污心，就是分别心，就是颠倒心。今天我感觉无力感，那是见到法性，你没有损失什么能力，于是我很坦然的接受我的无力感。哎呀，你会感觉哎呀，得大自在，金价轻伤，我终于不需要再去决定这些事情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把无力感能够想成轻松，得大自在，这样你才能够去得自在，不然你就去不了，去不了那一定业重往生嘛，对不对？第三个，失落感，一切法都沾不上，一切法带不走，那不就是灭谛吗？一切法性即灭相嘛，对不对？一切相即灭性嘛，一切法都带不走，失落嘛。虽然不管我过去怎么样对他付出努力，而现在一点报酬都没有，本来法尔如是。以前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切法涅槃寂静，我为什么不了解呢？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最后的考试的时候呢，从失落感转成什么 原来一切法涅槃寂静。哦，原来这么安静啊，原来这么轻松哦，原来这么没有包袱哦，过去我怎么在那件事情上这么样子放不开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对不对？要谢谢法性中阴救度了我们，脱离四大五蕴的戏缚，正入灭地，正入灭地。轮回，原来轮回就是这五蕴的聚散而已嘛。你看，虽然我一期生命有生，今天有死，这一切都不自在，就是缘还给因缘。既然到最后因缘生因缘灭，我不就是在这个因缘生因缘灭悟了无生法忍吗？所以依着这个轮回这个现象，你见到啊，我要轮回三六道，乃至要轮回三恶道，真的如是因如是果。即便你没有办法出离三恶道的果报，你也如是因如是果啊！既然做了，还债，对不对？一念地藏王菩萨，我要来给你做婆啊！我要帮你度众生，我帮你度众生，度什么众生？度我这四大五蕴的众生，要示现给所有的鬼道众生看，这样受苦是五蕴受苦，五蕴其实不是我。就那个时候呢，误入唯识观，误入无我观，对不对？你就入了道地。即便不能往生哦，即便不能往生哦，地藏经就告诉我们哦，可以依着这样子的一念善心哦，种下这样的因哦，可以借着再生的对你有因缘的人呢，他们的助力增上缘哦，你能够依着那个缘而生到道立天。可是虽然你得生道立天，你还不应当要受那个果报哦。所以你要有正见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你要有菩提种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明明白白的心的时候呢，就要去了解这个佛法，就在这个时候要种子现行的，要种子现行的。如果在这个时候种子不现行呢、啊，那就是不明了了，那就是不明了了。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大乘教给我们的无生法忍修学的法要，每天睡觉乃至于随时随地，只要我们愿意修，不管你修建立道理还是让它还灭道理，都可以证入苦集灭道是圣地。所以你说修行能不能修，随时都可以修，不限定时间修，没有一定的场合修，不是你只有到道场才可以修，你随时在一切心生出的时候，你就观察我所无非就是五蕴四大。如果五蕴四大是一切法的话，一切法毕竟空，对不对？这个道理再也不是道理，是你可以用生死的现象去证明我不再受后有，我不在后有的轮回向上去升起苦乐，不苦不乐，乃至于在上面又造作善恶无记业。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就是十二缘起，这就是无明缘心，乃至于又被苦恼生死，这样的苦的来源就是这样升起的，就是这样升起的。所以不必一定要闭气，当然各位愿意用闭气来训练也很好，不过那种苦啊，我们有很多很现成的，对不对？因缘升起的时候就会伴随着而来的所有色受想行识的感受啊，那我们可以观照这些观照的现象，你应当去思维那个不是我，而且要细细的去观察，有一个已经被冷落很久的觉照的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那一念心你要他可以念佛，你要他可以修法，你要他可以去思维苦集灭道一切的道理，你要他思维假，他可以思维假，叫他思维空，他可以思维空，都没颠倒了，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只有这个不会辜负我们。四大五蕴，不管你这辈子怎么样照顾他，最后他还是会弃我们而去的，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我，他用弃你而去来教我们这个生命的道理。可是我们如果不懂，在这个地方还是不懂，还是继续无明缘行，那就十二缘起，继续轮回，继续修学轮回道，而不是修学解脱道。所以由这样子的道理回来看看苦地的法相，原来就是这样子哦。什么叫苦地？苦地就是以为我有还有六入，对不对？这一切会升起， 在五蕴四大身上呢，会有一个六孔，这六孔呢会接受六尘，对不对？乃至于生六世，一切法就生起来了，就是这样子，才带来才招苦的。第二个，去观察这一切牲畜有一吗？有一吗？如果没有一的话，那它不是我吗？就还给来处就好了，就还给来处就好了。还给来处之后，我真的一无所有吗？就发觉在还给来处的时候，能生的那念心就是明明白白的心，你就有那念心修我们的法，心住一境，乃至于证入心一境性，于是临终只不过是如入禅定而已。所以我们上回也讲啊，中阴有很多种状态，中阴一种状态呢，其实就在意识的独头当中就可以知道。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会有我在造作一切的事情，那个我们称为叫梦中的中阴，或者叫梦中的意识。那意识有造作的能力，有分别的能力，有见闻觉知嗅尝的能力，它可以自己生出很多种六意识的感受，对不对？乃至于我这样做白日梦，也是中阴身的作用，也是我意识独头的作用。但是入定的人也有定中的中阴，也有定中的独头意识，他把心一直在三摩地根上面，就一直在定根上面，就一直在所缘境上面，跟你所选择的所缘境呢相应专注，然后烁烁圆念，圆念你乃至于能够圆念到能所忘了，你忘了能所而就入于这一个境界，你就得到了心一境性。所以死亡就是证入心一境性的地步。所以真的，如果修法用功的人就应当去思维，死不过就是入禅定。那在这个禅定的状态是修慧最好的时间，抉择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抉择我这一念心的去处是什么，抉择这一切法的相应是什么，这一切的智慧就在这一个如入禅定的三摩地根当中去生起来。梦他是自在的，可是呢他没有智慧，他只能够随着什么习气走。独头意识更是没有智慧，随着贪心走，染着心走，你喜欢什么你就会去白日梦做些什么。那更不要讲狂乱意识，当你发疯了以后呢，那升起了自己的胡思乱想，那更是不存在的事实。在这种种独头意识当中呢，只有定中意识是最有智慧的。因为呢你入修所选择的所缘境是我们明明白白的心依据圣言量而修行的，所以我们就要用三摩地的修行来取代胡思乱想，来取代梦中的不自在性，来取代狂乱时候的妄想，乃至于呢对五事相应的性尽限量的不自在不自知，那个本来没有染污的五事心所现的种种相，你不自在你不自知，你今天呢就可以用六意识心证入心一境性来相应，原来我有一个大自在的心是可以这么有力量的。而且这么大自在的心入了以后，你就可以用三摩地根生出无量智慧，产生无量殊胜的功德。所以你可以用你的生死去证明一切法所言不虚，那叫做证。可是要证必须要有行才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行，不去修行，不去这样锻炼，不去熟悉这一切法义到底是怎么样去实践，没有用。道理是道理，到那时候呢你最在意什么？随着习气走，随着习气走就被业力决定，随着意志走，你清清楚楚的意志走，依着圣言量误入苦集灭道之地，那只是功夫的深浅罢了。但是要真的信、真的愿、真的行才可以。那借着信愿行，把这个观察四谛、观察一切法无我无我所、一切法毕竟空这样子的证见，能够变成熟练，那么让它变成你最后临终的一念，在入了禅定法性相应的光明升起的时候呢，跟这个道理相应，你就可以救度法性中阴 证入国位，乃至于往生佛国，是可能的。即便你这辈子真的没有什么 修行，但是呢，不要寄望这个，不要寄望这个，这个能够到来，也是因为我平常有用功才可以。如果道理永远摆心外，我们还是呢佛门内的外道啊，能够把这些东西变成二六十中常常相应，那才是进入外凡位，乃至于进入内凡位，才能够称着叫做佛弟子啊，不然呢就是知见中途，两者是很大差别的，很大差别的。那么如果你要荷担如来家业，发更大的心为人演说佛法，或者是领众修行，那么你就应当要去深入，把佛法的知见自己真的有修有证，把法义能够去深入浅出，那我们再去走另外一条当法师的路，对不对？要那样做当然可以，可对我们在家居士而言呢，嘿，能够安身立命比较重要，我是这样很自私的认为，先把这个事情决定了以后，那平常我活着的时候干嘛？就自在了，对不对？就自在了，就记住我就要利用我的身与意跟三福相应，对不对？从孝亲尊师乃至于到劝进行者读诵大乘，这十一件事情样样都是我们活着可以做的。如果你觉得十一件太烦了，那你就记住八正道也可以，对不对？讲话的时候如果跟生死解脱没有帮助，你就默然，默然呢是养尊，对，养你的自信。如果这个人有这个心有这个愿，你就偶尔讲点道理帮助他解除一点烦恼，这叫做胜说法。要不然默然照顾自己的自信，要不然说法帮助别人解脱烦恼。当行之做照做的时候呢，觉得勉强，那就退回到默然。不要因为你勉强去要帮别人忙而就照做错误了，照错误了，我们只能够找他一块共修。了解一切的法是悉谈，乃至于二谛说法，一切法都在言外，都在言外，不在于说话言论之见的多少高低，在一切法不分别，常常修平等心，依此正直而住，乃至于到一切法在无功用时就常常跟心相应，于是你就可以跟慧能法师一样，跟他的师父说，我长生智慧。因为呢，你一切时中见到事相，你就可以见到四圣谛，四维道道理啊。我这个时候就要讲，我们有位师姐，她在礼拜一课的时候有一次帮我擦白板，一擦痕迹还在，他突然在那边大叫一声，习气难除啊，擦黑板都可以擦出习气难除啊，知道吗？你看我要把粗的颜色擦掉，轻轻一抹就不见了，可是要把根深蒂固啊扒在里面的东西呢，就要这样露半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啊，断习多难，断习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过程。他告诉我，他切葡萄柚的时候，一颗切成四份，嘿，因缘有自性空，原来这个就是要空啊，懂吗？如果你能够对法用功到这个程度，你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在道上跟这一些理啊去相应，这个我们叫理观。理观有力量以后呢，你不用特别去注意这些道理，做一切事情都是，这叫做事观。到这两个圆融没有障碍，做一切事就是道理，一切理就知道该怎么做，理事无碍。到最后一段，根本道理也没有了，不必特别去注意。什么事？一切时中得大自在，不受苦，那么随时都可以发起不疲不厌的大心。你常常思维文殊菩萨的愿、普贤菩萨的愿，完全都觉得不难。今天老师跟你讲说，来回去把《瑜伽师的论》诵一百遍，你会觉得不难。可是现在我们不然，堪能性很低， 今天说叫你把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诵一遍，哎呀归你呀、啊、就觉得难，懂吗？就觉得难。当你的字典还有难这个字的时候呢，表示你心还没有发起来，对不对？表示呢，我们在过去自己少分的佛法呢，在世上不受用。为什么在世上不受用？因为在理上根本也没有真的明白。所以先求理的明明白白，再求事上受用，再进一步事理圆融，再进一步完全不必去讲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人家大德啊，安排这四个境界有道理，对不对？有道理。乃至于念佛也是先求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嘴巴能念就是念佛，嘴巴不能念就意念佛，对不对？即便什么都没办法做，恭敬一切众生，当众生都是佛，你只要礼敬众生，一切皆佛，你也是念佛，对不对？写书写就是写一篇道理，能够去解决一个疑问，也是念佛，也是拜佛，也是礼敬诸佛，也是称赞如来。你能够到这里，就进入到华严念佛的境界。念佛三昧就是这样修啊，一切法就是这样相应。所以呢，真的要从理上明白，事上去观察，最后事理圆融，乃至于在事事无碍上得大自在。而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生死这件大事，这件大事妥帖了以后，回过头来，目的既然是这样子，我现在生活的准则是什么？是什么？就清清楚楚了，知道怎么去抉择了。这时候虽然没有责罚忍，可是你却可以生出责罚的智慧，去熏那个责罚的智慧。你得智慧的能力越来越强，乃至于到最后一念的时候，就可以如入禅定，生大智慧，相应一切功德。这不就是生死学里面要告诉我们能够修的观吗？濒临死亡无非就是这些道理。我们在生的时候呢，了解它的建立，但是就应当去了解这一切建立都没有我，既然没有我就还灭，就常常也修这所有一切道理的还灭观。还灭观能够去还了以后，发觉哎，还有一念能够修法的心是得大自在的，啊，就不需要我多说了。所以这样子呢，所以不在乎你现在呢读的经论是多少，只要有一门行门，你就可以咬住到底，咬住到底。所有的解门都只是让我们的行门没有障碍，而增加信心而已。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呢，也应当要是跟一切的解门要去用功的。为什么？尤其我常常劝同样念佛往生的人说啊，你看读读阿弥陀经都知道，去那边呢，在七宝池里面洗澡也是听佛法，八功德水的受用也是听佛法，鸟声是佛法，南巡罗网宝树是佛法，一切地是佛法，一切楼阁台阶皆是佛法。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对于听法读经修行都没有兴趣，千万不能去啊，你绝对阿杂死，什么到处都要听经说法，对不对？去那边都要修，去那边都要修行的，每一个人都是聚上善人，大家都以听经闻法正修行为乐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边得大法喜大法乐啊。如果你不是喜欢听经说法，你不是喜欢修行啊，去那边做，对不对啊？你不如世世常为菩萨道啊，来作为人，而不是说这两个比较高低的问题，两个都很好，你要把人愿先搞清楚，不要用那个求出离娑婆的那种小小小的心哈，那让人家以为哎呀这个法门哎呀这个什么不高尚。所有的法门没有高低的问题，只有气理气机的问题。你要修菩萨道啊，菩萨道你去看龙树菩萨的六波罗蜜那一段，你要去思维的心是多么难行，但是你要能行才可以。而这种想法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这样熏，所以当你读经读论的时候是在自己劝自己，而不是学一些之见讲给别人听而已。所以墨学在报告心得的时候也其实这样想，也其实这样想，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所以一切的听经闻法修行就在改正自己的过错。所以你看大德就告诉我们，偶祖这样讲，印光大师这样讲， 孔师父这样讲，心常存恭敬。你看阿难问是否即凶经，一教三经，没有一经不再讲少欲之足。而少欲之足呢，是对五欲的问题，然后呢还要安贫守道，乃至于要安贫乐道。那个道字经上的解释都是讲三十七道品，乃至于一切的解脱道品。如果不以天经文法乃至于正思维正修行这些一切的法为念的话，这些法就是正念，你发觉没有五蕴四大可以干扰这些东西。但是要去证明，平常去思维上去证明，自己去证明，自己去受用，你的那一念明白的心是不受五蕴四大干扰的。只要对五蕴四大的建立搞明白了，你就让因缘还给因缘，得你一个无常自在，得你一个无常自在。无常不是苦，无常是得大自在。无我无受，对不对？既然没有受，那你怎么样，你可以有多大的宏愿就有多大的宏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为法界一切的资粮都是我的资粮，都是我的资粮。我为什么要以小为足呢？我为什么不以一切的法界这么大的财宝为足呢？发这样的大心不是很好吗？所以《金刚经》一开始就劝我们发四种心：第一心、广大心、常心，还有什么心？江老师，求助一下。啊，这样有七个心啊？哦，啊，我现在只记得三个，还有啊，太久没有复习了，就是这些心。先把心发起来，你看我们一切的大乘修行，首重先发心。发心要了解这些道理，所以天经文法无非就是要去在理上证明这个道理，在事上去观察，乃至于在理事上无碍，最后在事事上求自在。次第分明，先把这道次第搞清楚，然后再学会一套读书的方法，再保持一个听经的习惯，好，再保持一个常常复习乃至于预习的习惯。这一切时一切处，不就是可以跟我们这一念修行的心相应吗？那这念心如果能够习惯了，不就是救度我们的四种中阴的机会吗？乃至于独头意识的四种意识，定中意识最为高尚，所以呢有机会修习三摩地，用我的三摩地明明白白心，有定有慧的心去决定到底我生活的品质是什么，到底我的生命的依托处是什么。我要在有生有情生处乃至于生所依处这些道理当中，能不能够真正证明到苦集灭道的真理？你能够证明到这个真理，你所得的就再也不是简单的世间禅定而已，而是能够依据我们的愿来妥帖安排我们的道。道就是依据你安排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你要以人天秤，你要以恶秤，还是以菩萨秤，乃至于终究就近的一佛乘去成就，不外乎都是成就就近成佛的里程碑而已。那如果把心提高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呢，就很简单了，对不对？好，那么底下呢，最后这五分钟啊，我还是简单的念一下。其实不只有善导大师在观经当中啊，观无量寿经当中注解所说的这一个东西，各位也可以去读莲花月刊当中五十期的这个最后四十八小时慧明法师的讲解，各位也可以去读圆觉经，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在第三卷第三品普眼章啊，普眼菩萨章里面呢就有这么一段观察四大。那各位可以去找文哈，我还是念给各位听。他说一切时中恒作四念，怎么念呢？怎么观察呢？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法毛爪齿，你看啊，各位可以循着身这样观察下来，法毛爪有手爪、脚爪、牙齿，这个比较外面哈附属的东西，法毛爪齿、皮肉筋骨，皮里面的肉、筋骨，各位还记得哪吒的故事吗？刮肉还母，割骨还父，对不对？把他的四大通通还给他的世间父母，对不对？最后呢？是哪一个真人呢、啊？用莲花帮他化身啊，莲藕当他的腿啊，当他的手啊，莲叶当成什么、啊？莲花花瓣当成什么？啊，来自于啊，踩着哎，莲花呢就变成他的风佛轮了、啊，一切的自在，这个是不是都比较好？那皮肉筋骨都还给父母， 终究要还给父母的啊，虽然他们也不接受了哈、啊，他们也受不了，可你就做一这样。那么呢，在骨头里面呢，大脑啊，这个脑骨头啊，里面呢是什么？是髓脑，对不对？骨髓还有大脑这些白色的东西，白白的、红红的、黄黄的，乃至于有黑黑的一些东西，乃至于到了五脏六腑，一切都是垢色啊，不清净的一些色蕴的体，这些东西都不可爱，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皆归于地，皆归于地。我们就可以这样想：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我皆还给地大。这是我这一期寿命向地大借来的嘛，我就还给他。你会不会还的有点不太甘愿啊？会不会有点不太舍呢？去自己较量一下你的心，你的心是小心还是大心呢？你就让他还嘛。你是四大是向法界借来的，你就还给他嘛。纵使这一切都是实有，我们也不必观空嘛。既然借来的，纵使他有，我就还嘛。那接着观唾涕脓血啊，像唾液鼻涕，深度里面的体液脓血，血里面的细胞精液那些体液，然后呢涎沫就是那个口水或者是我们的内分泌啊，涎沫痰泪卡在喉咙里面的痰眼泪，这一些还有大小便利大小便，乃至于女子会还在子宫分泌一个月一次的卵子，男子有精子，这些东西呢都是精气大小便利，这一切皆归于水，皆归于水。那些成分70%-80%乃至于90%都是水的成分，那把它水分的成分通通归给水大，我是向水大借来用的，我就还给水大。暖气归火，今天我呼吸这一个热热的，摸起来皮肤这一念热热的，不过就是燃烧生命所散发出来的热而已，它其实是一种死亡的现象，散热其实是一种细胞死亡的现象，我们把它当作是什么？哎呀，温暖好可爱，可是你如果烧得过度，烧到40度、哦、人会变空空空空、哦、一切骨髓咬都咬不起来，骨头都咬不起来、哦、骨头会酸，身体会不自在，所以火大、哦、不是好事情，你就还给火大，暖就还给火大。今天我能够招来招去，乃至于脑袋瓜会想来想去，这些动转向都归风大。我以为可以照做来来去去的这些动转向，通通还给风大，散向虚空，散向虚空。唯有这一个牲畜，我在哪里呢？当这一切你的生命所依止的这一些像火地水火风所借来这种一样一样，就这样思维还给那些当家做主的四大以后，请问我们还剩什么呢？于是经文就说：四大各离，今者妄生当在何处？就关这个。四大各离以后，今者妄生当在何处？每天这样想一遍，这个身当在何处？这个身跟空又有什么两样？所以《心经》就讲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吗？当空有我这个色吗？有我这个色吗？先去自己自问。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毕竟无体是空性，和合为相是缘起。缘起暂有，可是呢，毕竟当空当色，舍来的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借来的。就像你亏几的公司，去跟银行借一堆钱，对不对？最后呢，人家宣布你破产了，要冻结你的资产，你也不要难过嘛，你本来就是借来的，还给他去。今天呢，纵使我必须去坐牢了，政府还养我每天三餐，真正感谢。但是不要造业了，对不对？造作毕竟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何必造业呢？啊，那造业也可以，动机目的的问题。啊，你的命有多大，业造的有多大，要量力而为，随缘随分，是我们所谓因缘观。因缘观不是消极的出离哈，不是什么事情我都不干了，而是真的要能够正观缘起。 你看看我的条件是什么，能够做得到再增上，能够做得到再增上，这叫做知分寸，知进退，就这样子看，和和为笑，思通幻化，然后呢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在这个有的现象上生出了这六内入，对不对？这六根就去接触六尘，那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就是有这股气来来去去而已啊，不外乎这口气、这个暖、这个势，这一期的寿命保持这个现象，跟风箱有什么两样呢？就像是一个风箱一样啊，压气就出来，拉开气就进来，这样去思维。这些元气呢，就来来去去的气氛呢，于中积聚，就在心里面的积聚，似有原相，好像有那么一个相，假名为心。那个就是我们一直以为的有那个心，心就是那个受暖势，假借一口气来来去去的这一切和合的相，假名这个相呢，为之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你造作的这一个色身，有的六根，如果没有六尘，你把六尘当中的四大借来变成我的四大，在四大当中安六根，对不对？如果我想得大身，我是不是要从法界得更多的四大？假定有一种极端，我把所有一切的外四大通通化为内四大，我是不是得最大身？请问你能够得尽一切世间的四大，拥有一切世间的四大，你不就是断灭了外六尘吗？你有了大身，却没有六尘可受用，请问这一个生命你要干嘛？你就是要那个身体好大好大，对不对？骗虚空骗法界，就是那么大那么大，而没有外六尘，你受用什么东西？如果完全没有受用，你要这么大的身要干什么？如果这个身是真有的话，是干嘛？自己去问，这个问题都很利的啊，一般人呢、啊、没有熏习过佛法，答不上来的，一下子自己问答不上来的。而现在四大分解无尘可得，四大分解没有任何一法可以成立，于中尘缘各归善灭，毕竟无有圆心可见。善男子，彼诸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一灭，幻心灭故，幻尘一灭，幻尘灭故，幻灭一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就是我们刚才讲，把这四大还住四大，把这五蕴还给因缘，你留给的就是那一念心，一口气可以跟你所修的法随时相应的明明白白的心。这一念心就是我们有用的，譬如魔镜，垢镜明现，污垢去除掉了以后，你的觉性就显发了。而这觉性可以不必说是如来藏，它就是空性，它就是空性。这般去思维啊，当知身心皆为垢幻，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对不对？观察十方清净，于是呢，你这个空就可以骗十方法界，一切法界正一而报，十法界都是我。空师父常常说的，对不对？这十法界一切都是我，所以我们要升起平等心，依着平等心正直而住，到达无功用心，就叫做舍，就叫做舍。好，我们最大的布施就是这个，能够把执着最深的我身见通通布施还给四大，还给因缘，一法不生，请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那今天呢就在这边用圣导大师慧敏法师所引用的68啊，最后48小时跟圆觉见这一段，我们来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下个礼拜过年，恭祝各位新年快乐，然后呢再休息到2月21号啊，有想继续听极论跟瑜伽师地论三摩地门次第的啊，三摩地门次第的，我们一起再来共修。好，阿弥陀佛。